来，请来客厅里直接带我们祷告开始。我开麦了，你注意你这个麦啊，声音小一点哈。好，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开始创世纪第三十二章，也是雅各人生的一个，又是一个台阶哈。三十二章是雅各人生的，我可以说是最爱的重大的台阶。二十八章是他人生的第一个台阶跨过去，三十二章是他的人生的第二个台阶，到了三十五章是雅各的人生第三个台阶。这个是我们到时候来看一看雅各人生的那个三部曲，看看雅各的一生里面他这个三个分水岭式的这种生命的一个阶梯，很有意义的。来，我们先看，先把三十二章的经文读一遍，然后我们就来把雅各的前面总结一下，来看看雅各在这一章里面所经历，为什么说他人生的第二个台阶。来，我读第一节，大家都第二节，我们把它读完哈。创世纪第三十二章第一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
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群民。”于是给他地方指
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
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属于小儿，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
我有牛驴羊群复辟，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我要在你眼前蒙恩。
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看到一个很小那里，他在
四百人，这女的。雅各就生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
说：
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呐、啊，你曾对我说，归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的儿女一同杀了。
弟弟曾说：“我必
厚
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沙，多得不可胜数。”
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
母山养了二十，公山养二十只，母绵养了二百只，公绵养二十。
奶崽子的骆驼三十只，各带着崽子，母牛四十只，公牛十只，母驴二十匹，驴驹十匹。
每辆各分一匹，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是群群相邻，有空闲的地方。”
又吩咐进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
你又说：“是你仆人雅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在我后边。”
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族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
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的这个借然后再跟他面。”
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最终住宿。
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侍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雅
各。先打发他们过河，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向他说说。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
那人就说：“天黎明了，等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住，我就有一去。”
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
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
交易，都得胜。”雅各问他说：“我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雅各给那个地方叫尼格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能够好
这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诺伊勒，他的大腿就瘸
了。
好，那么这是三十二章哈，那三十二章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从三十二章第一节到三十二节，那我们说这是雅各的很重要的一个阶段，这是雅各的。我们说呢，雅各，我们说当然我们从雅各对于故讲哈，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什么就拣选雅各，对不对？这个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雅各跟以扫还没有生出来，神爱雅各什么故意扫，这是在母腹里，对不对？可以说这是如果这样分是第二个阶段，对不对？第三个阶段什么呢？是在二十八章之前，他什么他用红豆汤满他哥哥长子的什么名分，然后又骗取他跟他妈妈一起，他妈妈出魔给他，骗了他父亲的什么，就是在他第二个第三个阶段，就是真正雅各亲自经历神的是在二十八章。什么呢？就在雅各在逃亡米索波达米的旷野梦见什么天梯，那个是雅各被神重生的一个开始，我们是雅各亲自经历神的一个开始，不仅是他父亲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他父亲以撒的神，也是什么开始成为雅各的神。所以为什么二十八章可以说是雅各的一个人生的新起点？当然前面是神预备的，是吧？神预备的好处，对不对？神就是带领他预备拣选的那个孩子一直的成长，然后呢到了二十八章，雅各就什么就亲身经历的旧约所预言的那个耶稣基督的什么十字架的救恩，对不对？因为耶稣就是什么以他身体为殿嘛，而且什么那个天梯就是什么神的使者上下来在人子身上，对不对？这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好了，那么从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呢，我们看到雅各就来到了他舅舅拉班家，叫成家立业，娶了两个妻两个妾，生了十一个儿子，然后呢仆人牲畜都很发达，这是雅各的一个好开始。那么三十一章，雅各终于回归迦南地，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不必牛群羊群离开巴旦亚兰，起身回归迦南地。你可知道吗？这就是神上帝为什么应许，对不对？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为以撒娶妻的时候有两个原则，一个是不可以跟他儿子娶迦南女子为妻，对不对？第二，如果有他本地本族本家的女子愿意嫁给他，不愿意跟他到这里来，要把以撒带到鱼所出之地，可不可以？也不可以。为什么？因为神应许给他们是迦南地，不可以再回到原来的地方。那所以雅各也很清楚，他不可能在什么舅舅拉班那里一直是生存下去，所以在那里两妻两妾扑鼻成群，但是上帝一定让他回归迦南。所以雅各很清楚，他的归宿不是在巴旦亚兰，乃是在他神所应许给他们的那个那时候还算旷野并不发达的地方，但上帝应许给他们。这也很多人以前理解不了，什么为什么北美是神印第安人的土著人，对不对？或者就叫什么清教徒什么，现在还有人不懂的都说清教徒侵略的北美大陆，还是认为是侵略的。其实那就是其实从首先条件呢，就上帝说什么应许赐给他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好，这一章我们看到什么呢？就雅各终于带着他的妻子孩子们就离开巴旦亚兰，回上帝亲自启示他，对不对？在三十二章第一节就说神的使者遇见他，就是神的军兵，又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就是军兵的意思。神亲自要带领他什么？我们每次知道尊每一次不是你去征战，谁带领你啊？耶和华亲自带领他的军队，他就什么要回归迦南美地。结果呢大家看到了，结果雅各什么 有人来告诉雅各说你的哥哥带着四倍人什么迎面而来，哇厉害，雅各就当杀身之祸，对不对？他来一个集体的祷告，你看雅各怎么祷告的，你看第九节，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呐、啊，我父亲以撒的神呐、啊，你曾对我说，归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说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现在是拿着我的战过的约旦河，如今却成了两倍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们杀我，连妻子在暗里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你看见没有？雅各人找到几个特点：第一，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什么神呢、啊？就他这样，他的神。当然，他现在明白，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他父亲以撒的神。现在他也是什么？愿意向他呼求，我也要承认你是什么？我的神。当他向他呼求的时候，意味着你知道，他的祷告就是一个谦卑。我承认我不行，我承认我需要主的什么？不管你祷告哪怕不一定完全正确也没关系，祷告是一种谦卑的态度，对不对？这就为什么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取消公祷，对不对啊？意味着美国肯定是不断堕落，不可遏制。为什么呢？因为你竟然，对不对？把上帝从你的生活中什么，甚至不一定他完全取出去，把它放在次要的位置了，其实更麻烦。这个比什么直接取掉还更麻烦。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话又打了基督的旗号，那就不是以真主为大，就变成宗教了，就把你的信仰跟其他宗教什么没有什么区别，是好像什么是第二优先的。你怎么是用上帝来帮助你，好，需要时候我就来，不需要我就，所以这是一个很麻烦。但是这个人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我父亲的神啊，好，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什么意思？我是顺服你的旨意。看到没有？我们为什么感谢？哎，你为什么相信神垂听你的祷告？该解除啊！这几天股市大涨，你让我赚1000万吧，行不行啊？可能你死得更惨，因为你想让神成就你的梦想。你的白日梦，对不对？所以你相，你敢不敢？你说我绝对相信，那个相信也是假的，是发财梦而已，对不对？你为什么相信神垂听你的祷告呢？你为什么相信神一定会应允你的祷告呢？因为你祷告上照着什么神的心意去祷告，懂了吗？所以如果说你们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比什么，哇，那太好了！不看山海王，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一个的，哇，太好了！哎，主啊，你给我在广州有一套这个别墅吧，啊，实在不行，不要大，120平方房子也可以了，啊，因为只要信嘛，无论求什么嘛，这你没看什么着？耶稣对谁说的话？对基金啊，毕业的门徒说的话。门徒会不会乱求啊？不会乱求的，知道吗？门徒们是什么？是懂得先求神的国和什么？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命求什么，如今求，对不对？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命求什么，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的祷告是合乎耶稣基督的心意。喂，你每天奉放太监，对不对？去传圣旨，对不对啊？圣旨谁的意思啊？不是太监的意思，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违抗他，就是违抗是皇帝，对不对？你不尊重他，就是不尊重皇帝，对不对？这就是概念。所以怎么样概念呢？所以奉耶稣的名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来顺服上帝。所以你祷告无论求什么，神就赐给我。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所以你看雅各他抓住什么？首先第一，我相信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但是我父亲的神，我祖父的也是我的神，对不对？第二呢，他祷告什么呢？我是按照你的旨意，是你要我什么？因为你曾对我说，对不对？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看到没有？他第一是我是尊重，第二呢， 他也抓住什么呢？你看，包括在那个第十二节，你曾说，我必定什么厚待你，甚至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的不可什么胜数。什么意思？所以他抓住什么？哎，抓住神的应许祷告。所以我不但要顺服神的心意，是吧？你合乎神的心意，你抓住神的应许祷告，你就知道神必听你的祷告，应你的祷告，因为你合乎神心意嘛，对不对？祷告不是要来神满足什么我们的心意，那满足我们的梦想，这个祷告就麻烦。所以雅各他很聪明，他什么？他相信神是有真有活的神，不但是他祖父的神，他父亲的神，也是他自己的神。而且我见回归迦南地是按照你的旨意，然后呢，而且你也应许我，对不对？你应允我，你要厚待我，让我的后裔像那些海边的沙那么多，意味着你不可能让我的儿女们被杀掉，对不对？中间有一段是什么？你看雅各态度不一样，你看什么呢？他说你向仆人所说的一切慈爱和诚实，他有没有数出神的恩典啊？他不是过河拆桥也好，也不是忘恩负义也好，他面对危险，我们有时候面对危险啊，是不是就把神的那些恩典都不算了？上帝啊，你不是说看过我的吗？怎么能够让遇到这个困难呢？好像神从来没看过你一样。神啊，你不是让我一直健健康康的，怎么让我生病了？哇，神哪里，让你健康那么久了，让你现在生病了，有什么了不起啊？而且你把以前的健康什么都把它缩小了，把你现在的病放大了。所以人就是这样，不叫我们叫一俊遮百丑啊。所以人你只要他有期待，你满足他十个愿望，对不对？第十一个愿望不满足他呢，还是得罪他。人心是这样，没有办法的。经常中文人说的“事出有一处不到”，那你就彻底完了。前面那个九个好没有了。所以人是这样的，感谢主。但雅各现在怎么样呢？他数出很多恩典。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你向仆人所说的一切慈爱和诚实，确实有。”你是慈爱和诚实有，但是有一条，我一点什么也不配得。为什么呢？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战过的约旦河，如今却成了两个月了。看到没有啊？雅各他很懂得数着神的什么恩典。第一，他知道神是赐恩典给他很多，他没有忘恩负义。第二呢，他很谦卑，你发现没有啊？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啊小聪明。抓，该我的抓，不该我的什么，其实都是在该他的事情。但是呢，我就用小计谋也要把他抓过来，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说什么呢？我们说上帝赐给人的人生哈，我们看到什么呢？神赐给人生的这个结果啊，我们的人生是什么？从起点到什么？终点是没有问题的，从起点到终点。没有一点问题，但是这过程什么？这过程是不容易，是在操练我们。雅各也在这过程里面操练，因为神应许他的什么，一定会给他的，对不对？长子的名分一定是给他的，对不对？一定是神爱雅各误什么，根本就没有生下来，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人生起点的终点是不是预定的？都是定下来的，但是过程呢，神就给每个人带领是不一样的。神让我们在过程里经历曲折，干嘛呢？是来训练我们，来造就我们的生命，来修理我们。这个是主的恩典。好，那我们看到什么呢？你看，他是什么呢？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就拿着我的战过的约旦河，如今却成了什么？我就成了什么？两倍了。你看到没有？这雅各，你看到没有？他的祷告里面，第一，我承认我的神是有真有活的上帝，不仅是我父亲的神，我祖父的神也是我的神。第二，我是照着你的旨意行的。第三，你给我的恩典是我不配的。
不配。把祝福分成恩典，也知道自己不配的这个。第四，他怎么样呢？他也祈求，你看到没有？他很甚至求什么呢？他说：“你先，你看，在第十一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什么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看到没有？这时候雅各有没有拐弯抹角呢？情辞迫切的追求，看到没有？求你怎么样？你看到没有？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的儿女一同杀了。所以在这里，雅各没有任何的拐弯抹角，他就把他真实的需求变成了，看到没有？所以雅各在这里所表达的，表达一个什么呢？美好的契机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说的，如果我们的需要就是需要，不要拐弯抹角，不要含沙射影，不要给自己脸上涂点什么茶什么 女人是不是啊？涂脂抹粉的，对不对啊？因为那个皮肤不好嘛，盖住一些瑕疵，对不对啊？皱纹暗斑把它盖一下，对不对？对，你需要，我要这个不是错，但是你在神面前有没有必要啊？在上帝面前没有必要。而且开玩笑说，哎，有个妻子哈，每天跟丈夫刚开始的时候，没结婚之前，涂脂抹粉呢，很漂亮，皮肤很好，结果终于新婚之夜结婚了，就边早上起来一看，就把丈夫吓死了，怎么是这样的？原来以前那都不是真的，这是一个夸张一点的哈，那个故事，就什么意思？不真实。那我觉得雅各在前面是什么？真实，真实到什么程度呢？你看第十一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看到没有？就是第十一，情辞迫切的追求。雅各没有任何拐弯抹角，不需要遮遮掩掩。有很多弟兄姐妹说：“主啊，求你赐给我100万嘛！”我真的不是贪财的，我没有贪财的意思哈。但是确实我需要哈，主啊。很多人讲话为什么那么虚伪，就那么简单。主啊，我真的不是怕这个东西，我不是怕交学费的哈，但是我确实是没关系的，我才不在乎钱呢，钱我对我算什么？但你一听就会觉得越讲越虚假，就这个原因，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你叫此地无银什么300两嘛，你心里所充满的这里会什么？说出来，你跟神祷告有需不需要呢？神知道的嘛，你的心如何，神是什么知道的？你该做的事情做吧，你真的有困难，跟神什么祷告有没有问题啊？一点都没有问题，上帝是知道的，你不需要在神面前什么拐弯抹角的，不需要在神面前什么给自己涂脂抹粉的，那那里什么呢？你的需要。神知道，你的缺乏神知道，你的诡诈呢？你也知道，你贪心呢？那你都知道。有时候人会耍小聪明，对不对？所以熊姊妹经常我来问他第一个问题，他回答很准确，对不对？这个世界最复杂的是什么？最复杂的是什么？人心。这熊姊妹标准答案答出来的，对不对？这世界上最复杂就是人心，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基础。尤其是打着属灵的旗号，带点冠冕堂皇的话的人更麻烦。就你明知一听他说的话很假，但是又什么又唱赞歌，又说的很好听，你倒不如什么呢？跟神直接说，这就说就好。这就说什么呢？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你看到没有？所以雅各很诚实的，其实雅各那时候你知道吗？他 他也够也不错了，对不对啊？他是一个经历神的人，他已经成家什么立业了，他已经有上帝足够大的恩典，但是呢他知道他是不配的，所以呢现在呢他相信神是有真有活的神，他也符合上帝的恩典，他也是跟从神的旨意，你让我走的你会负责任，你不要我走那我走是我要负责任，我要承担后果，对不对？就要被神管理管教，但是呢你让我走的你会负完全责任，你看到吗？所以为什么到了最后怎么样，你看到第十二节，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什么胜数，就什么就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神应许的必定要成，那是真信心。你不是抓住神的应许，你的信心再大，那叫什么？那叫成功神学。你在利用神，你知道吗？你在利用神，成就你自己的梦想，很危险。很多基督徒喜欢用什么祷告去操纵神，想来什么，让神成就自己的白日梦，成就自己的野心，成就自己的邪恶的动机。这个很麻烦，所以雅各在这里呢，他非常明白，我离开巴旦亚兰回到迦南，那是你带领我，你要我回，所以你会负完全的责任，很重要，很重要。你走在神的心意里边，你就会有平安；你没有走在神的心意里边，你的祷告都是飘忽，都是自己都没有把握的，自己都七上八下的，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但是雅各这个祷告呢？一个典范的祷告，我跟你讲啊，这个词的祷告是很典范的祷告。你去比较一下雅各二十八章那个祷告，二十八章我们说雅各的人生第一个台阶就是他重生得救，在二十八章他梦见天梯，亲身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二十八章。这一章是雅各的第二个阶段，还没有让你看到他的第二个台阶，还没上去，但你看他上第二个台阶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就他的祷告的水平真的不是钻出来的，也不是模仿出来的，是真实的。他生命阶段是什么呢？我读亚伯拉罕的神，耶稣我父亲亚以撒的神，他在这个称呼里面祷告说：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流去，我要厚待你，抓住上帝的旨意，跟随上帝的心意，然后呢你向仆人所赐的一切慈爱和成熟一点也不配得，我现在只拿着我的战过的约旦河，如今我就成了两倍了，一点点属于神的恩典，绝对不是过河之还拆桥，没有一点忘恩负义，你明白吗？很多人就是这种情况，错过走过你这座桥，把你桥给拆了，一点都不无所谓，理所当然，以前的都没有了，这就是人。所以我们讲说十处有一处不到，那九处好全部没有，这就是人所经历的世态炎炎，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但是雅各在这里非常懂得感恩，怎么感恩呢？他不是抽象这句话说什么呢？他说你看，如果没有后面这句话可能是诡诈的，你看到没有？他说什么呢？你向仆人所示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这句话说了以后谁都会说，这个冠冕堂皇的也会说，对不对？哎，你比我厉害，我不如你，你很棒，谢谢你给我帮助。什么帮助呢？说不出来，那没有用的，这是假的，懂了吗？这是空话。那下面那句话是重要的，他说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战过的约旦河，如今是成了两倍了，看到没有？雅各是具体的属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人要有具体的感谢，不要抽象，我们指出别人的错误来更要具体，要具体定准，懂了吗？不要随便的这样做哈。哎，谢谢你啊，你对我恩情很大。什么恩情啊？我也不知道。那你这个是鳄鱼奉承人也好，还是为了讨好人，为了利用什么夸奖人来利用别人，你知道吗？有时候有人夸奖你讨好你是为了利用你，你要小心，你不要以为夸奖你就很开心，喷你就很得意。有我们说 有人夸奖你，喷你是为了利用你的，你要小心，这也是魔鬼的诡计。三，要有给你压力，捆绑你，绑架你，也是让你给他索取利用，也是不可以的。但是雅各在这里非常明白了，他说什么呢？因为我单只是啊，我一个人，雅各一个人过那个旷野，对不对？怎么样呢？你看，我天天只拿着我的战过的约旦河，如今却成了两河。神，你给我恩典真的很大。我不是一个，我要说出你的恩典，真是。这个祷告看到雅各生命的成熟，他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不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不是一个只为自己而活的人，不只是自私的考虑自己利益的人，而不考虑别人的利益，不考虑整体的利益。这个是雅各在这方面的一个生命的成长。然后呢，他对我们也亲自破碎了追求，抓住什么应许。好，所以你看上十三节，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那所有的物中拿礼物送给他哥哥以扫。对了，雅各就排兵什么布阵呢？雅各排什么布阵呢？就三队，仆人给他礼物，仆人给他礼物，仆人给他礼物，然后呢，妾跟他的儿女，妾跟他的儿女，利亚跟他的儿女，拉杰跟他的儿女。但他自己在哪里呢？当然不是最后，最后就太自私了，太自私了。到下到这一章没有说，上十三章说了，他在仆人跟他的妾之间。你知道为什么吗？下个礼拜我们再讲这个，我们今天不讲这个啊。这就是男人的责任，男人不能够躲在最后的，当然他也不能够行于过分的在仆人前面的。仆人就是要来保护主人，对不对？他在仆人跟他的为什么要在妾的前面呢？也都是他生的儿女，妾也是他的妾，所以他必须站在，男人必须站在什么？你所有的妻妾的儿女的前面，保护你的群羊，是你的责任。好，那么看什么呢？你看第十九节，就看十九节，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出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他妈啊容纳我。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看到没有，雅各很聪明啊。为什么呢？他要利用仆人带着第一批礼物不去征战，他打也打不过他的，肯定他承认打不过他哥哥的，太强大了他哥哥。让第一批仆人带着礼物去求和，求和不行被杀了，第二点上忍人就打肯定不行，一定基督徒不可以以讹报讹的，你不可以去打仗。好，他这个是什么呢？也打不过，怎么样？第二批仆人上去抵挡，用礼物来求好，还不行，第三类再上，第三类不行，谁上了呢？不能让妻子儿女妇女婢女上，那就是该谁上了，我们下个礼拜再看。但是那么对，这是二十二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什么？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人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这个时候他在后面，但是到三十三章就不在后面。对，有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像将他的大腿窝什么？茉莉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时就扭了。那人说：“人离天黎明，你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哇，雅各这个人就厉害。雅各，我跟你讲，很可惜，我们人有时候用小聪明去抓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越抓越糟糕，越抓越糟糕，懂了吗？就像一个人用手里抓了一把沙子，对不对？你想抓的越紧，怎么样？就漏掉了。但雅各抓的每次都抓好的东西，抓住长子的什么名分，抓住他父亲的什么，虽然抓的手段不对，但抓的东西好不好？这次呢，雅各抓到什么程度呢？他跟神摔跤，其实你说神摔不过他吗？不用摔了， 但是神却什么？有没有我们做父亲啊？有没有跟儿女们玩游戏啊？玩游戏什么呢？让孩子抱着你，对不对？抱着你，哎，你怎么都甩不掉他？怎么甩不掉他？这些你能不能甩掉他呢？易如反掌，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其实你是来鼓励你的孩子，对不对？哇，孩子好棒哦！哇，爸爸，你的力气比爸爸还大，是吧？鼓励他强壮，对不对？他说呢，结果呢？你看雅各在这里怎么表现？他说什么？你看，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哇，这个雅各还怎么看来？哎，你这个有点点无赖哦。我喜欢雅各就那么无赖，在谁的面前无赖？在上帝面前无赖是没问题的。我跟你讲，你不要在人面前无赖，你在人面前无赖的话就很麻烦了，懂了吗？他在神面前肯就这个，他就像个小孩子，怎么的？反正神啊，我抱着你，我刷不刷锅你，我也不管他，反正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来吧。雅各，神喜欢我跟你讲啊，神不怕你抱着神。在神面前嬉皮厚脸的没有问题的，我讲嬉皮厚脸不是什么，不是跟神耍阴谋诡计哈，不是那个阴谋诡计的跟神来耍，不用嬉皮厚脸，可能不准，应该什么叫呢？叫什么？叫死皮赖脸呢？可能更准确，嬉皮厚脸可能容易什么？容易有虚假的成分，对不对？叫死皮赖脸什么概念呢？就反正神也知道我这个本相，我就那么丑陋。我就那么软弱，我就那么可怜，我就那么贫穷，反正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什么，我不让你走。这种信心是很厉害的，神喜悦的。我跟你讲，为什么？你承认你的贫穷，你承认你的无知，你承认你的缺乏，你承认你的无可奈何，你承认你的无能，都没关系，恰恰就是谦卑的一个表现。你是谁啊？你以为你是谁吗？所以雅各在这里，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我们说这是雅各人生第二个台阶哈，什么台阶呢？那人说你名叫什么？因为其实呢，神很有趣，跟他玩游戏，对不对？就像父亲跟儿子玩游戏一样，对不对？你儿子紧紧抱着你的脖子，对不对？爸爸把他好，爸爸哎，你不用手抱着他，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游戏过啊？我女儿有时候这个游戏哈，她两个手抱着脖子，我站起来，我故意手不抱她，对不对？我动了哈，你小心啊！我要把你甩掉了，不能怪我，对不对？其实孩子会把手抱着什么，紧紧的，对不对？其实甩掉他容不容易呢？肯定不难，对不对？他说：“哇，孩子好棒哦，抱得很紧哦，爸爸都甩不掉你哦。”其实是喜悦的，为什么呢？其实你看到你的孩子很黏着你，对不对？而且哇，也真的让他锻炼他的能力很厉害了，竟然可以什么抱着你的脖子甩都甩不掉，看到他的力气就是。健康的成长，你看那人说你名叫什么？很有趣，他知不知道他叫什么？他知不知道？一切都在父亲陪着儿子在玩游戏一样的感觉，知道吗？你名叫什么？我叫什么？我名叫雅各。神知不知道？谁造他的？名字谁给他的？神给他的。那是什么呢？他说那人说我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什么？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感谢主啊，他得胜了吗？神算他胜，真的算他胜。为什么呢？他紧紧抱住神，神就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今天不让你去，我就死皮赖脸的缠着你。我告诉你，真心是经得起检验，不要怕啊！我们总是一味的讨好人哈，总是怕得罪人，把人挽留在教会里面，没有用。我跟你讲，你用人为的话挽留在教会里，成为教会的祸患。为什么？因为他搞出很多人义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为了防备假信呢，不信主的人对教会的伤害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不信就不信，不信。他干什么坏事你都理解，因为他不信主，懂了吗？但是就说信主的又不是真信的，在教会里面耍阴谋诡计的人，我让你很头痛，对不对？你又不能把他赶出去，他没有犯明显的大的罪吧，你还不能把他赶出去。不赶出去呢，他在里面搞事， 搞真正的就不搞大事，也不是他很聪明，不然你抓到把柄，就让你很麻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你知道吗？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文章怎么说呢？他说最可悲的、最可恨的男人，不是为外遇的男人，你知道吗？男人有外遇还不是因为有外遇，你可以有的不行，你就跟他离婚嘛。有的说的外是外邦人哈。那要么就让他帮助他回转嘛，对不对？所以最可悲的男人不是有外遇的男人，不是欺骗你的男人。哎，兄弟们，你可以想想，你觉得男人最可悲的是什么？你知道？你自己结婚的姊妹哈，这个就你，我们这里就你一个姊妹，你认为男人最讨厌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肯定你还不一定意识到，有外遇，当然这个已经是够可恶了，对不对？撒谎骗你也是够可恶了，对不对？结果我看到有一种比这个还可恶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在我们男人身上有没有问题？有时候有。王弟兄，你能不能想过你有没有过呢？当然，你呢，就是哪方面你能不能想到？或许你没有，你曾经有这种教训，也挺好的。我跟你讲，他这个场景怎么场景呢？这个男的是一个已婚男人，跟他一个同事在一起，在一个车里面。谈笑风生的，因为里面有年轻女孩子嘛啊，当然他不一定有想法哈。我们先不是这个私心大念哈，就谈笑风生，幽默感很强，说说笑笑的，做一个电话来，挂断不接，他就继续讲，风生水起的讲，还是那个电话来，哎呀，怎么还打呢？好吧，算了，打电话。喂，你打大我电话干嘛？但是不要扰了。他说：“哎呀，孩子在家还闹呢，闹得我搞不定呢。哎呀，怎么搞的？整天不就整天搞，孩子都搞不定啊？没有用的家伙。老公啊，我真的是，我也想……哎，算了，你自己搞定吧，我还有事呢，我不是忙吗？”爸爸电话挂了，马上表情又变成什么？又变成一种脸色了，又谈笑风生了。当时在旁边的一个同事就写了一篇文章，说这样的男人好可怕。什么意思？你说跟他离婚吗？人家没有大毛病啊。就什么两个嘴脸，就是好像对别人心平气和、幽默风趣，原来跟自己妻子一讲话就是不耐烦，就是那种态度，就那种神情，你知道吗？他是无意识的，知道吧？但是旁边就是这种男人，好丑，说你跟这样的男人过一辈子怎么办？他也没有大毛病，人家年外遇也没什么。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假性比不性更可怕。他的嘴脸很温柔，这边一套，那边一套，单面一套，背后一套，所以他就说。对任何人都尊重，就不尊自己妻子孩子的这种男人是最没出息的男人。那往往是审美疲劳吗？往往是什么习惯了吗？心情为主了吗？所以就失去了对自己的儿女的尊重。因为儿女总有缺点的嘛，你越近的你发现的缺点什么总没办法，所以有时候真的不容易的，越同工有时候也不容易，同工久了然后也没有吸引，因为发现彼此的缺点太多了，因为别的人呢做什么都是远距离的，所以他有缺点你也看不到，也不关你事，也不会刺激到你，不会伤害到你，对不对？但是呢越亲密的人越会有摩擦，但这种摩擦呢到底是上帝本来是什么弟兄为患难而生，对不对？还有没有什么朋友乃世上亲爱，天摩是什么认难，结果我们发现呢摩托捞奖的了，越来越没有信心，其实这就是人性的悲哀。基督徒要突破的，所以要求主怜悯。所以怎么样？这个时候你注意，他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教育都得同上嘛。”神有没有看透雅各啊？啊？神早已看透雅各了。雅各有没有？ 接着想上帝悦纳的地方本身是没有的，对不对？但是呢神却什么，你要给雅各起的名字以色列叫什么，什么意思啊？哎，你们知道以色列叫什么意思吗？徒弟兄，那么多年了，杨弟兄，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吗？不是，都不是，神的王子，神的王子，对，对，要记得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名字。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他是神的王子。这个非常重要。对，有这个意思，但是他这个的雅各这个个人式的这种，但我当然他说也是在祖先哈，所以呢，他有神的王子的意思，所以什么意思呢？他说，因为你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什么？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教育都得了神。哎，经常说我们真的有意义吗？没有，神叫以信什么称义，算我们什么为义的。我们真的有意义吗？不可能。就说你信了主之后，主要你自己行自己的意义，你能不能行出来呢？也没有的，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用处。我们要感谢主啊！所以呢，好，注意，雅各给那地方起名叫比诺，比诺伊勒，什么意思啊？神之面的意思，就什么意思呢？我面对面见了什么神？我的心灵人的保全，哇，这是雅各很谦卑哦。我这种人竟然能够什么与神什么面对面。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诺伊勒，他的大腿就什么瘸了。喂，弟兄姐妹，神说让你选择，我让你生命更成熟一点，说让你成为瘸腿的，你要哪一个？你要瘸腿还是要你生命更成熟一点？真的愿意吗？我跟你讲啊，上帝就是这样，不会把所有的祝福都给你一个人，不会让你什么好处都给你捞了，你却不愿意有一点点的付出，什么好处都给你得了，你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上帝不会祝福这人，你一定会弄巧成拙。上帝知道，上帝给雅各的祝福很大，但神也从此让他什么，成为一个瘸子。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抱怨，我们会因为这个瘸腿，我们就把那祝福什么，不但轻看了，他会抱怨这个，但是感谢主，雅各就接受了这个上帝给他的事情。我跟你讲哈，上帝不会把所有的恩赐给一个人，上帝不会把你所有的好处都给你捞了，你不要抱着这种心态。这个心态不是出于神，出于肉体的情欲，出于你自己人的小聪明。我跟你讲，有的必有失的，跟你讲。甚至圣经保罗跟以弗所长老们最后讲话里面有一句话，什么叫施比受更为有，一定要主动愿意去付代价的帮助别人，你才能够得到最美好的祝福。患得患失的人，你没有办法得到主更多的祝福，一定要懂得感恩，一定要懂得付代价。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很伟大的一个地方，什么？上帝给雅各祝福带到一个新的台阶，一个新的境界，但是神也给他一个缺憾，缺腿。所以从此以色列不吃大腿窝的筋不是一件小事情，看到没有？但是呢，雅各没有任何的抱怨。所以今天呢，我想呢，第二章，好，这个三十二章我们就注意什么呢？第三十二章是雅各人生第二个台阶，大家记得， 二十八章之前是预备期，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雅各，这是第一。第二，在抹夫里神雅爱雅各无一少，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小弟兄们，雅各在得救之前的预备期，是用红豆汤买了长子的名分，用计谋夺了他父亲的祝福，长子祝福。这是第三个，到了二十八章，他是雅各人的第一个阶梯，就是梦见天梯。然后在第一个阶梯之后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巴旦亚兰成家立业，兴家立业。三十二章是雅各的人生第二个台阶，是什么？就是正神让他改名叫神的王子。以色列让他什么呢？进入人生的一个新的台阶。但是谁让他缺钱的？很有意思。所以前几天我跟一个弟兄谈话里面，我真的鼓励他什么呢？他对磨自己的磨选能力有点不满意，他觉得我老突破不了怎么办？我老突破不了。我说弟兄，你愿意突破是好事情，那是靠自己是不能突破的。我同意。但是我忍人告诉你，请你思考，接纳自己的不能突破，这个不是罪，你没有犯罪。摸你能力你觉得想突破突破不了，对不对？怎么办呢？接纳，就不要突破了，交在主的手里。人不可能完美，明白吗？人要接受你的缺憾，你能接受你自己的缺憾，你能够接受你配偶身上某些缺憾，懂了吗？我记得为什么我以前经常讲这个事情，我第一次跟我的妻子哈没结婚带回家见我的父母，订婚之后我父母说，哎呀很好啊，你女朋友很好啊，带回来我父母第一次见，个子也很高啊，但我妻子不是做过血管瘤吗？对不对啊？哎，就是你的，就他这里下巴这里这个影响这个美观，我当然没问题啊。你有你儿子长得很英俊潇洒吗？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看我妻子是很漂亮，对不对啊？没错啊，但我现在心中还是最漂亮的，对不对啊？但是就是做过血管瘤的手术，对不对啊？但是往往人什么，往往就是人是这样的，你看他，一般你的眼光盯在哪里啊？盯在下巴这里，对不对啊？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那么美好的地方你看不到，专门看什么？看那个缺陷，看那王立群的头顶光溜溜的，对不对啊？发光，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每个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很奇怪的，对不对？人这个揪住功能啊，抓把柄的功能特别强。对，面对他们，但是呢，欣赏一个人不容易，真的不容易，要羞辱人，而且越走近的人越不容易。但是这个是什么概念？这不代表说这次对错就错好，那不能说哦，以后那边的话，那我们欣赏好了，那兄弟们犯错，我们也不责备他，不对，责备归责备，错就错，忍人是彼此爱，要彼此的劝勉，彼此责备，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的。但我讲的是什么？但没有关乎这个说，你知道吗？那天那个弟兄跟我谈了几个小时之后呢，我鼓励他说：“你说我，张老师，你知道我那么多年我有一个缺陷，短板就突破不了。”我说：“是，我也知道，我也希望你突破。但你突破不了呢，我认为呢，你就交给主好了，接纳自己一些缺憾。人生有很多缺憾，要接纳。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自己跟自己摔跤。”你就跟神摔跤可以，不要跟自己摔跤，你知道吗？自己跟自己摔跤摔得过不去，知道吗？让自己很痛苦，交出，承认自己的不行，没事。相信上帝的恩典，相信上帝的带领是完美，但是我们是缺憾的，我们人人接受没有关系。好，我们看到没有？今天呢，我们看到没有？就是很有趣，就上帝给你一个新的台阶，新的恩典是雅各人生的第二个台阶，对不对？我经常说，二十八章是第一台阶，三十二章是第二台阶，三十五章是第三台阶。但是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这样分哈？但是第一个台阶之前有人生的三四个阶段，中间一个阶段，但第一个、第二个又有阶段，到三十 爱章之后，三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章又有一个阶段，他是进入第三个台阶，真的了不起。这谁的了不起呢？不是雅各了不起，谁了不起呢？上帝的工作了不起。哇，我知道这姐妹，我们常常不查经也就过去了，也无所谓了，读圣经也就读了呀。但你真的查经，你才发现，好好研究圣经才发现，好厉害。在我们身上也常常发生这种很多不好的事情也好，上帝在我们身上有可能恩典的这种发生，我们有时候也接不在意。还有这个真理离我们不远，每一天我们去经历，所以就是来带雅各的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所以他有那么好的祷告的人的一个典范，他能够紧紧的抓住神，与神摔跤。神愿了，死皮赖脸的抓住神，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去。喂，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你们要学会就好。真的教会不要我从来不哄人留在教会，不哄人来。有些人我真的祷告以后，神要带他走就带他走，真的不是我愿意他走，没有牧师愿意信徒离开的。但如果他在教会里边只会搞事，不会给教会带来祝福的话，求神带领他离开。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呢？你记不记得耶稣走在路上，迦南妇人，对不对？主啊，求你怜悯我吧。为什么？他的孩子快死了，对不对？耶稣怎么说？我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什么狗吃。哇，这个难不难听啊？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好听啊。但那妇人没有走啊，喂，你帮我就帮我，不帮我就算嘛，还说我狗吗？但是那妇人怎么说？不错，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的碎渣。我说你们看，但你们以色列都没有这样信心的人，你看到没有？其实耶稣基督有时候真的赶人走的不？那个文士要来跟从主怎么说啊？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哦，弟兄姐妹，我跟你讲啊，现在我们很多人扶持教会的思维还是人本主义的，神学观是改革中，但你的扶持教会呢，总是在哄一些人。讨好一些人，恐怕他离开，恐怕他不跟你一起，这个没有用，没有用。为什么呢？你让他对你总是抱有希望的话，他有一天总是对你，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他一定对你失望的。除非你一味的满足他，你一味的满足他，你永远不可能满足他的。而且你要继续满足他，你也有危险，你想成为他的偶像。你是谁？你不是偶像，你不是上帝，你最终成为他的偶像，你是骄傲，是危险。第二，终于你有一天撕破脸皮了，踹死你脸颊，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我跟你讲，不要高看自己，不要高看别人，知道吗？上次我有个弟兄在瑞典，他是读博士后，他有次跟我谈，很苦恼。他苦恼呢，说张老师啊，怎么了？说我们在教会专门有一班服侍这个新来的留学生呢，结果呢，就有一批新的留学生大陆来的。那我是大陆人嘛，那我肯定要服侍这些中国来的留学生嘛。就有个读硕士的学生呢，就来到教会了，他就服侍他，很开心。哇，感谢主啊，来教会日行活动，日行服侍。这个弟兄呢，一段时间真的是他这个博士后啊。他做什么研究？他做那个细胞培植的，所以他特别小心，对不对？结果有一天呢，他正常这个弟兄的随叫随到，要他帮他什么都帮他，私人事情也帮他，买他带他开车带他购物也要帮他，反正呢，什么东西都要帮他，无微不至，他很开心。就有一天呢，他说：“弟兄啊，我今天又急需要买一个东西，我没有车，你知道的。”弟兄，我也不知道哪里有卖的，你来带我吧。弟兄说：“哎呦，对不起，弟兄，这样吧，等有空我陪你好不好？我现在这个细菌培植现在关键时期不能离开的，我实验室啊，这种我一离开，可能万一出问题就麻烦了。对不起，我不能陪你现在。”他说：“你那么没有爱心的。”弟兄说：“我抽空行不行？”他说：“哎呀，算了，不找你了，不找别人，就把电话挂了。”然后呢？这个弟兄呢， 任他参加小组不来了，后来那个弟兄呢又找他说，哎，说怎么今天你没来聚会啊，他说我不来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爱心，我再也不去教会了。从此这个人就不来教会了。所以他就跟我聊说，张老师我很痛苦，我觉得是不是我亏欠这个弟兄了？我说你一点都没有亏欠，他不来是教会的祝福，除非他有一天真的被神得到，因为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利用爱，利用教会来帮助他，成就他的命运，为他所用。当然，基督会不会有软？会有软弱，知道吗？我们都会有期待，但是如果他因为这个缘故就来攻击教会，来直接来下结论，我认为求神去修理。如果他是神的儿子，或者他假性的就被淘汰掉，都不是坏事。大家一定要记得，你知道吗？为什么？路德拿米要带着他的儿媳妇，两个儿媳妇路德是吧，回到迦南地区，他为什么要试验？怎么说？欧尼维亚们回去吧，回去吧，真的吗？怎么他神的儿子怎么不希望两个儿媳妇跟着他一起去敬拜神，对不对？他说你们回去吧，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老了，对不对？你跟我是没有前途的。第二呢，我也没有儿子，就算我再生儿子娶你们，也不可能等那么老了，对不对？你们跟着我是没有希望，你们回去吧。就我那两个儿媳妇都不走啊，一开始都不走。后来他说什么？因为什么？他说因为什么？他说属灵跟属世的福分兼得，你淘汰不了假的。属灵的我也要，属世的我也要。这样的人在教会里边很多，成功嘛。但是呢，后来拿阿比跟他说什么？你们回去吧，为什么？我那么老了，你跟我没有希望，属世福分完全没有了。只有看不见的属灵的夫妻，你要跟我回到那里去的时候呢，还你两个寡妇要照顾我这个老寡，结果我那么讲，厄尔巴与婆婆什么亲嘴挨鼻，厄尔巴就走了，路德就留下来，看到没有？所以其实什么？其实婆婆赶领挨媳妇走，真的是赶他们走的吗？不是的，是试验他们的，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淘汰假的，把真的给显明出来。真信心是打不垮吹不烂的，因为从神来的，来自人的信心什么很容易就丢掉了。感谢主，我们什么呢？其实雅各的信心就在这边捡起来，说好我跟你祝福，你要起名叫以色列，但是你的腿怎么样？要瘸掉，人人无怨无悔，感谢主。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愿意接受上帝给我们任何的带领。我们不但要从神得福，也当从神什么受祸。你不要之前利用上帝来成就你的心意，总有一天你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总有一天会为你的，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要为你的自私自利买单，一定会，神不会放过你。但如果你是假信呢，那神就借此淘汰你，那也是神的上帝的作为。所以呢，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雅各他一生里边门徒就是他抓住了上帝的恩典，抓住了上帝的祝福，这个时候他也愿意付上代价，上帝让他成为一个瘸子。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要感谢接受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东西，也要接受上帝给我们的一些什么艰难困难，要接受上帝给我们一些贫穷，接受一些上帝给我们一些不公正的对待，我们仍然可以去学习怎么去面对，学习依靠神，信靠神，无怨无悔，来继续服侍神。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让我们能够来到了创世纪三十二章，看到雅各的生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台阶。主啊，他是一个被神在旷野对付，在他舅舅拉班家被对付二十年的对付，虽然神也同时赐福给他，让他娶了两妻两妾，是一个儿子， 但是他也见他后来跟法老王所说的，你仆人年日又短又苦，使雅各明白他的一生充满了艰辛。但是感谢主，你的人眷顾，你看到你每个儿女的道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谢谢你，你眷顾你的儿子。主啊，你跟他摔跤，你却让他得胜，喜悦他对你的那种不顾一切抓住你要给他祝福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心里所喜悦的，我们赞美。所以你就给他起名叫以色列，神的王子，何等尊贵，何等圣洁，何等荣耀，但是不是雅各自己配得的，上帝的恩典领导，上帝造就他，同时上帝让他面对一个缺陷，就是从此他要成为一个缺陷的人，是吧？我们真的感谢，就来检验我们的信心，到底我们信心经不经得起检验？到我们的信心是只是自私的先利用上帝成就我们的梦想，还是懂得施比受更为有福？求你来不断的陶造你的儿女，不断的用真理来检验我们的信心，用我们生命的经历来检验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祈求主的怜悯，看到上帝的作为，祈求上帝旨意的成就，我们跟从上帝的神的旨意，服从上帝的恩典，从而能够正确的面对上帝你自己的真道。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关照我们里面一切的误会和败坏，让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现场的弟兄姐妹们，有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要说话的，对吧？这个 double 这个是林弟兄吗？ double